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的预备就是，耶稣已经付出了为我们受死的重价，他使救恩成为可能。我们的回应不过是一个信心的回应而已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正在与您同行。人会失去救恩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让我们感觉到不安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内容，他带领我们探讨把握救恩的课题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不可以做什么赚取和保存救恩，这个使人得释放的观念常常被误解。今天的主题就是要针对这方面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不确定的感觉是让人很沮丧的，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惧恐怕是各种恐惧里头最大的一种。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不能确定，但一般我们不会为这些东西而烦恼。比如说，我不肯定天气会变得怎么样，我不确定一场球赛的结果，或许我不清楚其他的人的意见等等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有十分确定的把握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度过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有没有得救的把握呢？我怎样能够有把握呢？我们需要留意三点。首先，我对救恩的把握是牵涉到我怎么样理解神在救恩上的旨意。请弟兄姐妹看两节经文，相信这两节经文已经足以让你明白他的旨意。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保罗讲到要为君王和在位的人祷告，使我们可以过平静的日子。然后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他说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我们能得救是谁的心意呢？是神的心意。神很愿意，神很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得救。试想一想，如果神很希望我们都能得救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能成为他的儿女，那神肯定也希望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事实。他怎么会一面要救我们，而又不让我们确定这个事实呢？不会的。所以神希望我们能掌握关于得救的真理。现在我们再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，我们看第九节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。经文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在这里，悔改是指一种基督救恩的知识。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，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两面的。悔改是心思意念的改变，我们改变心思意念，决定把信心放在基督里。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基督里，我们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其他所有的事物。所以，我们不可以把悔改和信心分割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，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你要借着悔改清理自己的生命， 但你要注意，你不必把所有生命里的垃圾清理好才可以得救，因为悔改是你改变对神、对基督、对罪的想法。你知道你需要神，你需要依靠主。这些改变会带动你对他的信靠，这个是救恩所带来的果效。所以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之后，你会为你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懊悔，你会改变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态度。但如果你要生命有所改变之后才可以得救的话，那么救恩就不单单是透过恩典，而是恩典再加上你清理生命的工作了。神说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救恩如果不是透过恩典，就是靠着行为，两者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恩典是神对我们显出的慈爱和良善，不计较我们有没有优点，不计较我们是不是配得。所以恩典完全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关系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节经文说了，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彼得说，这是天父的心意，天父的意愿，他愿意我们有得救的知识，这也是神启示这本圣经的目的，要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所以第一个得救的确据重点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救。第二个重点是神希望我们知道自己是得救的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神不但希望我们得救，还希望我们有真理的知识，叫我们的思想系统里边有足够的真理，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。现在我们不再是罪人了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圣徒。虽然有时候我们还会软弱，还会犯罪，但这不是我们的本质。我们的本质是神的儿女，是蒙恩得救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的宝血所洒的人。这个身份不是基于我们的操守、我们的表现，而是基于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是透过神儿子的死而建立起来的。从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被切断的，是被阻隔的，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主之后，这个关系可以恢复过来，我们可以享受与他的相交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。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对救恩有把握，因为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了一切，必然是要我们明白和确定的。使我们有得救把握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明白神在救恩上的预备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八节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八节。可能弟兄姐妹当中还有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经文说呢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基督他付出自己生命的重价，成为一个代替者。父神差主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来为你为我的罪而死，这是他来的原因。他是站在你我的地位上死的，他来是要作为一个代替者。所以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指着耶稣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基督成了一个代替者，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他站在你我的地位上付出了自己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经文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耶稣忍受了与父神分离的刑罚，在永恒中这样的事从来没有， 耶稣基督与父神本来是合一的，但是在十字架上，他忍受了短暂与天父的分离。只有神和耶稣才知道那种分离的痛苦有多长，就好像人去世的时候要面对永远的死亡，他遭到神的拒绝，因为他曾经拒绝了神。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就是那种刑罚。这个预备是什么呢？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一切，耶稣为我们成就了。面对着我们的罪，我们唯一可以处理的方法就是承认我们的罪，并且我们要向着罪死。我们必须有一个没有罪的人替我们还清罪债，又有无穷生命的大能能够为每一个人赎罪。所以天父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，把罪债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到神面前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说，天父，我接受耶稣是为我付了赎价，他代替我承担了罪债，他代替我承受了你公义的烈怒。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而死，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已经是得救的。这就是相信，相信神的信息跟见证是可信的。神的预备是什么呢？他预备了基督给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当中有几节经文重复提到几个字，是跟神的预备有关的。我想弟兄姐妹要思想一下，我们在得救方面有什么责任？我们的责任只有一个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要做好多件事情你才能得救，你要把这个错误化掉，因为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你要回应他的恩典。请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，这里讲到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，就是犹太人的地方。经文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他们拒绝耶稣，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经文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我们凭信心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请我们再看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经文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继续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经文接着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而不信子的人怎么样呢？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所以信和不信是关键，这也是我们要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回应。请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。好，我们注意到这个信字，信的人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来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，记载腓立比的狱卒问保罗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？保罗是怎么回答的？保罗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就可以得救。你看，还是信。保罗不是说相信，而且你要有很好的感觉，你相信，但是你要做这个做那个。保罗没有这么说，保罗只是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。你看神是多么有智慧，他为你为我预备的是这么多，但是他把得救的要求简化到只有一点。所以一个五岁的孩子跟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同样都可以经历到。不管你是一个很坏的人，让人讨厌，让人嫌弃，或者是你感到自己很自卑，或者是你是一个很天真的孩子，你只需要回应神的恩典，你信耶稣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要有得救的把握，我们要明白这是神的意愿，是神定义这么做的。第二，我们要认识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。 这个救恩是怎么样成就的？神的预备就是耶稣已经付出了为我们受死的重价，他使救恩成为可能。我们的回应不过是一个信心的回应而已。第三，也是最后一点，就是真正明白和真正经历到救恩的把握。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在圣经里关于救恩的三种测试。这三种测试是什么呢？第一，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？神说，相信主耶稣，你就可以得救。所以首先我们就要问自己，我是否相信神说的这句话？如果我相信神说的这句话，我就按着他的话去做。当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生命的主，我相信神所讲的一切实在是会成就的。这是第一个测试，神的话语。第二个测试是心理的见证。让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。约翰一书五章十节，经文说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而且神已经安排了一位为他自己做见证的，那这位做见证的是谁呢？这位做见证的就是圣灵。在主耶稣受死之前的那个晚上，耶稣用很长的篇幅来介绍保惠师圣灵。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，耶稣都是讲关于圣灵的。他说，我准备要差圣灵来作为你们的帮助者，我差圣灵来，他要鼓励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因为我的离开而成为孤儿。耶稣又说呢，圣灵来是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现在你们不能明白的，他将来会指教你们。这就是圣灵的见证。此外，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，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保罗也讲到同样的事情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保罗说呢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继续在十六节就提到圣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子。经文说呢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灵做见证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会问，这是不是指我会有某些很特别的感觉呢？不是的。圣灵的见证就是，当你和我重生以后，圣灵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灵，给我们新的心。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活的灵在我们里边，这个灵可以跟神有关系，让我们可以与神沟通。神说，他给我们圣灵的见证。圣灵的见证不单单是一种感觉，说我觉得我得救了，我觉得我好像没得救。圣灵的见证是一个深存在我们心中的把握跟信念，这是神的灵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灵的说话是难以形容的，你可以形容是一种内在的声音，你可以有很多的形容。事实上，这是圣灵居住在你里边，圣灵对你做见证说，你已经得救了。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找我聊天，我们谈到得救的问题，他问我很多很多有关得救的问题。他说，你有没有用天主教的玫瑰经呢？我说，我不用玫瑰经的。他感到很有兴趣，他说，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直接可以跟神对话吗？我说是。然后我就跟他解释神跟我们的关系，我们不需要透过牧师，透过神父，或者透过任何人，我们只需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，让他做你生命的主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相信他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。我向这位朋友解释了一切，我说，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思想一下刚才所说的。我没有邀请他在当天接受耶稣，而过了一天他再来找我谈。于是我再打开圣经让他看一些经文，我问他，你是不是相信？他说，我愿意相信。我就带领他做了接受的祷告。这个时候我没有说你得救了， 我只是说呢，我希望你想一想，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改变。第二天，他充满笑容来告诉我说，我得着了。他没有告诉我他明白了什么，他只说他得着了。后来我送了一本圣经给他，我知道他已经得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灵向他做见证，他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在这儿有三个测试，首先是话语的测试，第二是见证的测试，第三呢是行为的测试。行为的测试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透过神的恩典得救了，你已经重生了，神说你有一个新的心，新的灵，你领受了新的生命，你成为了新造的人。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的生命应该会有改变的。有些人会说了，哎呀，讲得太容易了，我不是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，我只是说呢，如果你真的因着神的恩典而得着拯救的话，你会思想属神的事情，你会对神有一种极深的渴慕。你可能什么都不明白，但是你得救以后，你会很想跟基督徒有同样生命的人聚在一块儿。你也对神的话语非常感兴趣。你得救以后是不是不会再犯罪了呢？不是的，当你因着神的恩典得救，圣灵就在你里面。但是我们注意，无论你的生活行为因着种种生活的际遇变得怎么样的弯曲诡诈软弱，但如果你是真正得救的话，当你犯罪的时候，圣灵会在你心中提醒你，让你感到不安。虽然你可以不理会，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压抑圣灵的声音，但是圣灵会不间断地在那里边说，这是不对的，孩子，这是不对的，神不喜欢你这么做，这样做不行，神的心意是如此，你应当悔改过来。所以如果有人对我说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他任意犯罪得罪神，他不渴慕神，他也不爱慕跟神儿女建立关系，那么我可以有非常足够的理由，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得救。因为圣经说，当圣灵进入你生命中以后，基督就在你的生命中。如果有人自信他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再想一想他是怎么样属基督的。如果基督在你心里，你当然会想神所想的事情。我不是去怀疑每个人的生命，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他的生命的确会有改变，的确是不一样的。有些已经得救的人，因为生命里遇到一些挫折，不晓得该如何面对，也缺乏正确的教导，有时候甚至会掉在一些捆绑里，比方说吸烟喝酒。我们不应该按着外边的这些现象随意的论断他们，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不应该这么做，因为他正经历人生非常艰难的阶段，主知道他的处境。但你有没有曾经向主祷告说，主耶稣，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是为我死，我凭着信心接受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。如果有的话，亲爱的朋友，根据永生神确实的见证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你要相信这是真的。如果你单单参加教会的聚会，你单单参加教会的洗礼，你也参加慕道班，但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参加主日学，跟着他做这个做那个，那么不能够因为你做了这些你就声称你是一个得救的人。因为最重要的是你要做决定，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要回应神的恩典，你才可以得救，这个救恩才能够临到你。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跟祷告的话，你能够很肯定地说你是得救的，你可以肯定自己能通过话语的测试、见证的测试和行为的测试。那如果亲爱的朋友，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我希望你现在立刻就可以接受。你可以做以下这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今天开通了我的理性，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，我承认我的罪，我现在凭信心接受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，恳求天父带领我的一生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 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真心做了这个祷告，神说，凡来到我面前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你可以确定你是已经永远的得救了。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爱你，我们也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福音的真理是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。但是求主感动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责任，就是要相信你，要回应你的爱，回应你的恩典。所以我恳求今天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人，能够对自己所得的救恩有绝对的把握。我也盼望还不明白的朋友能够继续有渴慕的心追求认识你，因为到你面前来的人，你一个都不丢弃，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。这样祷告感谢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分享了救恩的把握。在第二讲里面，我们讲到我们得救的确据从哪里来，就是明白神的心意。神希望我们知道自己是得救的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并且神要我们明白他在救恩上为我们的预备。我们要通过几个测试，我们要通过神话语的测试，我们要通过神话语的测试。第二呢，我们要通过心理见证的测试。第三，我们要通过新生命的测试，外显行为的测试。愿圣灵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让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有充足的把握。希望借着这两次的分享，让很多心里存着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疑问的弟兄姐妹，从这两次的分享中得到提醒，得到帮助。神爱我们，他要我们确知自己的得救，这是他对我们的爱，这也是他向着我们的心意。今天的讲题，救恩的把握，第二讲，我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如果我们刚才做了简单的祷告，并且心里相信神的话，我们就已经重生得救了，而且也得着了永远作为神儿女的印记。虽然我们和其他信徒一样仍然会犯罪，但是我们需要记住，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不会受到威胁的。就让这个使人自由的真理激励我们不要犯罪，而是自由的去爱，以感恩的心顺服神。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基督的救恩之后，我们便不再被定罪了。不管我们做了什么，或者是没有做什么，不会带来神的震怒。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节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